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要
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的比想象更快？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7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来看一下，哇，今天一整天哦，包括了中午，大家如果上班的时候，中午通常会需要出去觅食啊之类的，中午啊还有早上上班的时候，都会发现雨下很大。而且其实从昨天晚上，莹莹不是都说我住在那个深山青刷拿来哈、深山野岭里面，昨天晚上其实就有变天的感觉，风很大很大，风势非常大，那气温也是骤降。今天早上呢，雨就挺大的。中央气象署哦，今天下午的时候哦，继续发布了大雨特报，要提醒大家注意。他说呢，这一波的封面影响，还有午后对流都是非常的旺盛，容易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台中、南投、花莲、高雄、屏东，都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哈。山区也要特别有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今天大雨的警戒区域非常的多哟，包括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非常多。气象署说呢，今天中部以北还有这个宜兰花莲这边的雨势哈会非常明显，局部地区可能会还会伴随一些雷击哈，强阵风。那以这个气象署的网站来看哦，到今天下午的2点为止，累积雨量呢是以这个新竹县的宝山乡已经下了114.5毫米是最多的，苗栗县的南庄乡也下了109.5毫米哦，就是短时间之内降雨都是偏多的。其他县市像是新北市的石碇，还有台北市的文山区哦，也都是超过了90毫米以上哦。桃园的大溪也有93毫米。好，那整个气象署说，其实除了这个强降雨之外哦，风也不小，也有这个强风特报，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强风特报突然间的风来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大家走在路上啊，或者是骑车在路上哦，你那个突然间天上会掉下什么东西来，大家真的要稍微警觉性高一点，因为尤其是我们在都市当中哦，都会当中，很多那个砍棒有没有？我们讲砍棒，一些招牌哈什么之类的都要非常小心哦，因为有时候风一大，不一定是台风，台风天大家就会知道说很多东西会吹来吹去，可是呢，像现在这些招牌啊掉落物也很难说，非常难说哈，特别小心。而且像是这今天明天的强阵风哦，阵最高会有到8级以上哦哈，桃园啊、新竹啊、新北市都有到8级以上的强阵风，大家要特别注意。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其实开盘的时候其实是开红盘哦，但是呢之后没有多久哦就开始这个大盘就开始往下走，而且今天在十点之后大部分都是在平盘上下上下下哦，嗯，小幅的一个震荡，只有到尾盘尾盘最后一盘哦，台积电哦急拉了几块钱，使得我们的大盘指数哦稍微往上拉升哦，在中场的时候大盘加权股价指数呢收涨23点，收涨23点，而这个上涨23点还是因为台积电这一档个股急拉，所以呢贡献了83点。要不是台积电硬是往上拉了83点呢、哦，台北股市的大盘今天其实应该是下跌60点左右。假设台积电今天收平盘哈、哦，好，那大概会下跌60点左右。好，不过今天其实有收红哦，收了一个小红，守稳了5日线。那么今天我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哦又稍微缩小了，今天成交量是2697亿元，2697亿元。那台积电呢今天尾盘从920块一下子拉升到928块，一口气就拉了8块哦。好，那联发科跟鸿海今天跟大盘一样几乎都是在平盘下面小幅的震荡啊，感觉大家今天观望的气氛很浓厚，因为这个5月7号晚上哦，这个5月8号明天哈、哦，川普要公布到底半导体的关税要怎么苛征，这个其实全台湾的投资人都很关心哦，尤其因为我们的半导体在我们整个产业当中哦占比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其实都不太敢先做揣测，因为现在大家对川普投顾呢，非常的敬畏。好，那另外，这个高价股今天就表现得比较不好，高价股今天的股王信华是回档了4%，力旺、世新 KY、伟影、大力光哦，也都有1%到3%的跌幅。细光子今天跌得比较重，细光子的联雅今天跌了6%，另外像是 IETKY 哈、哦，跌幅也有2%。今天有涨的个股呢是上权跟光盛啊，涨了7%左右。好，那今天三大法人的进出状况哦，外资哦很难得连四买，外资连续4个交易日站在买方哦，这是过去这几个月来比较少见的，而且买超的幅度都不小哦，可见的台币升值对于外资的买卖其实也会有蛮大的一个影响。那外资今天回头买超了136亿，自营商今天继续卖，自营商呢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这个跟外资哈，3个交易日了哈，外资这两个交易日，自营商这3个交易日，虽然外资是买超，是自营商都还是卖的不少。今天自营商超了90亿，投信也卖了27亿哦。好，三大法人今天总计是买超了8.69亿元。
用飞锁在远远城外，到达上的你是什么情怀，来不及防备就已被打败，瞬间瓦解线索流散。 Let it go, Let it go, oh, 只是想起你
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部提供。
来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我们先从这个美国的晶片大厂超微半导体的一个重要资讯来看一下。超微AMD 哈，这家公司其实大家对它也不陌生这个苏姿峰哈，它的这个执行长苏姿峰，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大的欢迎，而且他们很厉害，苏姿峰跟个。黄仁勋他们还有真正算起来有远亲的关系，哇，他们这一家子真的很会生这个
聪明跟会做生意的人。好，那这个超伟哈，他们市井说，因应最新一轮的美对中出口管制措施哦，所以呢，2025年哦，他们认为 AMD 的全年营收可能会受到高达15亿美元的影响。不过，受惠于客户提前下单，因应关税风险 ，AMD 第二季的财测其实是优于市场预期的。股价盘后曾经一度大涨6%，最后涨有收敛。基本上哦，可能很多的电子个股哦都是这个样子。今年第二季的一个财测都会淡季不淡，因为大家都会在今年上半年呢急着要拉货跟出货，也就是会囤货跟存货。因为被占卜这么一说哈，大家都很怕说这个再不赶紧多叫一点货哈，先放着的话，下半年哦，这个关税不知道要涨多少。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卖家跟买家，其实都很难去预估到底为了价格哦怎么样去估算，所以大家都赶紧先出货哈，先叫货。那 AMD 也是一样哦，他说美国总统川普跟拜登近几年呢、哦、持续强化 AI 晶片出口的限制，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主要就是要抑制这个中国发展高阶 AI 模型还有军事武器的发展。那苏姿峰在法说会当中就说，其实出口限制对第二跟第三季恐怕影响最大。那但是呢，数据中心 AI 晶片的业务今年还是可以看到是有双位数的成长啊，虽然看起来是逆风，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风险可控管了哈。好，那根据财报呢， AMD 第一季的营收是达到了74.4亿美元，年增36%。那调整之后呢，每股盈余 EPS 是0.96美元，这个数字是优于市场预期的。那关键的数据中心部门营收达到37亿美元，年增57%，这个也是比市场预估的36.2亿美元哦稍微好一点点。不过分析师就说，这次财测优于预期，很可能啊是因为来自于这个云端业者，像是微软啊、Meta 这些呢，他们提前备货，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大家呢在上半年第一季的时候都提前加码购，就提前叫货哈，多叫一些货来存着，因为他们也发现说，的确这个大型客户宁愿提前下单，也不愿意在出口许可局当中去冒险，说冒险说话到底最后这个川普 final 的关税数字会多少。所以在于说仓库如果装满了，那当然仓库装满你也没有地方囤放嘛。再来就是说，仓库装满之后，如果关税真的是提高了，那第三季开始卖一些存货，总是会有一些慢慢消化存货，会所谓的库存消化完毕，好，会有一个中间的时间差。好，那 AMD 说他们自己过去的资料显示，中国市场大概占他们总营收的1%，所以出口管制可能会导致全年总营收预估将近减少5%。好，就是 AMD 哦，因为大家会很关注到 AMD 的状况，可以稍微来对照或者是预测 NVIDIA 的状况。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个股的消息哦。这个鸿海集团下面的台阳哦，其实呢这段时间真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鸿海集团呢，他们整个旗下经营布局的这个策略非常的多哈，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司也非常的完整，但是偏偏呢，他们台阳这家公司呢被号称是最惨的红家军，因为呢这家老牌的卫星通讯厂哦，台阳，在这个之前呢就传出有一些状况，那今天特别也举行了重 大讯息，也释出了他们最新的财报讯息。那台阳说，而且台阳股价真的现在也是很便宜了。台阳哦，今天收盘的股价收在10.5块钱，10.5块哈、哦，所以这股价也没有很高哦。好，那他就说呢，其实台阳在去年底哦，必须要这个弥补的亏损哦，有27.69亿元，因为去年底哦，得到要亏损的这个部位缺口有27亿这么多，所以必须宣布减资57.89%。那么减资案呢，在6月18号股东常会当中会来进行决议。至于呢，他们最新的财测、哦、目前第一季算出来呢，首季大概是亏损0.89块钱，这亏损的幅度虽然比前两季稍微收敛一点呢，可是呢还是很难摆脱这个2020年第三季以来台阳亏损的状况。因为鸿海自己本身呢，我们昨天才讲到，前天才讲到，他四月的营收其实是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哦，是很好的。但是他的这个子弟兵呢，洪家军哈、啊，这家台阳公司哦，就亏损连连，而且一直没有办法去亏补，去弥补这个亏损的破洞，还这个必须要减资哦。减资之后呢，这个减资之后的换股比例哦，最新算出来是42.1%啦哈、哦。好，那这个连续19季亏损。 来看一下下哈，0056跟00878哈，这两档 ETF 其实是很多很多投资朋友可能都有慢慢陆陆续续在，你是用存股的概念，用定期定额的概念，或者是你希望它未来当你的退休退休的这个老本。好，这0056跟00878啊，高股息 ETF 在过去这两年非常受到投资朋友的欢迎，可是呢，在面对这一波这个关税战哦，高股息的 ETF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好，今天有一篇的这个报道，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啊。他说，高股息的 ETF 在账上资本利得减损之下呢，法人指出可能会逐渐的对配息造成影响，例如说像这个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已经两度降息，那么未来包括元大高股息0056或者是元大台湾高息低波00713，甚至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这些都是打着这个高股息为主要投资标的的，他们推估配发资本利得的能力，在面对关税影响的这个风潮之下，可能都会下滑。那么配息的来源将会聚焦包含股利所得的收益平准金项目。法人是说哈，一般说的配资本利得指的就是说，从 ETF 的净值组成当中的资本平金去配发，但是呢，依照规定只能配发已经实现的资本利得，扣除掉资本损失，也就是包含已经实现跟未实现的。那推断目前高股息 ETF 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大多已经转为资本损失。例如说呢，近期两度调降配息的这个00878哦，它账上的资本平准金显示还有5块钱，但是呢，受到成分股下跌的影响，实际上能配发的金额已经变得非常有限了。好，这个其实在金管会他们那边大家知道赢的数学不好，可是呢ETF 要成立哦，包括它的配息要怎么配哦，他们这个数字要怎么算哦，金管会其实都有一套非常完整而且非常紧密的谨慎的一个作业哦。那他所谓账面上的啊，要扣除掉什么这个资本利得哦，会不会受到哪些影响？他说像00560019190073，虽然有一定的资本平准金，但是在这一波台北股市下跌的状况当中呢，其实也受到了影响，未来资本利的发放的占比应该会下降，所以呢，现阶段评估高股息配息能力，可能要聚焦这个股利所得，那也就是净值的组成当中包含股利所得的收益平准金项目。以现在呢，台湾投资人最这个投资哈，受益人最多的这五大高股息 ETF 账面上的收益平准金来观察的话呢，0056跟00713是这个手上持有的部位是最多的居冠，像0056的收益平准金还有4.11块钱，00713也还有2.23元呢，这些都可以当以后配息的来源。那00919也还有0.71块，但是00878只剩下0.35块钱呢。另外就是2024年率先降息的这个富华台湾科技优息00929，只剩下0.33呢，也是所剩的可以支配到配息的资本利得剩下非常的少。好，这个是在讲到说，在关税战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当股价下跌那么高股息 ETF 这些可以配发给大家的一些资本利得，是不是月月跟季季都可以配得这么好，大家真的要多做关注。
冤家路窄，现在都明白，从今后看着 您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喘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某天从天涯向我走。
情无法不灭才算爱。欢落魄的幻想，每夜半梦半醒到天亮。爱就像钻石般的星星，闪耀永恒的光。我为爱存在，我为你存在，寂寞你不变，到头用深情等待，你在某天从天涯向我走来。我为爱存在，只为你存在，想念念高山，想辽阔大海，我愿意付出，直到不会不灭才算爱。我为爱存在，只为你存在，想念念高山，想辽阔大海，我愿意付出，直到让你都明白，一份情不会不灭才算爱。
5:4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我们这个阶段先来看看银行 Bank 温行以前哈都说要跑银行，对不对？在我娘那个时代啊，那个都会说什么要跑3:30要嘎支票。嗯，对，以前还有这种动词跟名词叫嘎支票。我们就会，我小的时候每次听到这种字啊，就会一直想象说有个箱子，我脑海当中就出现的画面，哦，嘎支票是怎样，就是在最后一分一秒的时候啊，那有个箱子，然后有个所谓的支票哈，就一定要赶快投进去那个箱子才可以这样子。 anyway 哈，就好啦，那现在当然没有人在什么讲嘎支票，有了还是要赶3:30或什么。可是银行现在这个实体的东西哈，很多人他能够这个做的运用的这个功能其实无所不在。你没有说一定要跑到哈银行本身去哈，见到行员本人才能够这个这么紧急。很多时候你远在天边呐，你甚至人在国外，你要这个转个账，你想说糟糕了，我今天该汇个什么款？糟糕了，我今天买股票哈，那我要转账，我钱要进去我的户头。哎呀，我也不用担心说这下可好，我万一没有赶回到我的银行没有转账，那我会是不是就跳票了？还是我就这个违约交割？不会，你只要账户里面有钱哦，你随手机的 app 拿起来就可以。好，但是如果这样子说的话，银行的分行到底还要不存在呢？以前的银行呢要扩点嘛，要展店呢，因为要去吸引很多人来开户，而且要服务，要让大家随时都能够这个存钱啊，办手续，所以以前的银行要扩展分点是很重要的。但是从这些年来，其实我也经常看到很多的数据，国外也是，台湾也是，台湾的银行其实 分点，应该不能讲分店，要讲分行。分店好像怪怪的，要讲分行，分行，银行的分行。其实分行哦，关闭的很多，因为现在很多的功能，就像我刚说的，大家网上哈，网上就可以做作业，你不用跑到现场去，也不用在那边抽号码牌，太累了。当然你要开户还是得去了哈。好，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哦，今年以来已经有两家的银行哦，包括了公股银行、外商银行关闭了分行，而且一共关闭了十家分行，只有中信银哦，今年以来增设了据点，而且只增设了一个据点哦。好，那为什么呢？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原因，但我觉得其中也可以看得出一些些未来的趋势哦。金管会他们有这个公告，他说呢，台湾呢有两大银行，包括了星展银行跟合作金库，今年以来一共裁撤了十间分行。其实要小看裁撤十间分行，过去每一个银行在展店的时候，包括你要去找那个 location， 我相信那肯定当初都是要很斟酌的。你银行要开个分行哦，你绝对不会去找那个什么人烟稀少啊，或者是看起来大家没什么钱可以存的那个地方，你肯定是要人流哈、哦、非常的多，然后你的这附近呢、附近的商业活动要很活络哈、这样子大家办理各种的手续啊什么，就它就会顺便嘛哈。第一个 location 很多，然后你包括你要开设分行的时候，你的硬体、你的软体，还有你要设分行，你要多少的人员进去，分行的据点都要一层一层的把关。你裁撤一个分行，表示就是你多少的人员的减少，好等等。好，那今年以来呢，星展银行跟合作金库已经裁撤了十间分行。他提出来的是数位化跟传统银行的冲击，当然它不是此时此刻在发生了，它早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只是时至今日呢，它就是非常的明显，更加的严重。那除了说是供需之外啊，它其实背后还有金管会在控管的一个要件。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呐、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心都出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算了，回家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金管会啊，其实对于管理我们的金控相关的业者有很多既定的规则，基本上也考虑的都很周延了。银行是不是自己想开店就开店呢？我还是喜欢说开店，不是哦， 不是哦，他不是说我今天自己有钱哈，我就想开1000个店，我 seven 哈，或者全家，我想展店哈，我想展多少店跟多少店，没有。金管会哦，它是根据这个金融机构国内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哦，你国内的银行或者是信用合作社，必须哈你最近3年的平均税前净值报酬率达到9.98%，才可以向金管会申请你要增设分支机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家银行或者是这个信用合作社，你这3年来哈成效不好，好赚钱赚得太少，或者你的净值报酬率太低，你想多开几间分行，它也是不允许的。好，那符合这样条件的这个银行或者是信用合作社，今年其实有38间的机构是可以符合这样条件的门槛嘛。但是有没有38间银行都说我要赶紧开分行呢？没有，并没有。好，那我们先来看被裁撤的银行哦。被裁撤的分行其实也不是金管会叫他们自己裁撤啦，是他们自己银行自身的考量。其中这10家当中哦，像是星展银行在2月开始陆陆续续哦，就整并跟裁撤了，一共有6家的分行。星展其实之前是这个花旗银行，离开那个台湾之后，然后就是谁并了他我也忘了，然后改个名字叫星展银行，因为我们斜对面，我们正是台北台斜对面就有一家星展银行，以前是花旗的。那他陆陆续续今年呢就已经把什么德行银行、敦南分行、忠孝分行、敦化分行、世贸分行、巨蛋分行、左营分行全部都给整并跟合并了。哎，其中不少看起来是不错的据点呢，巨蛋分行，巨蛋，还有敦化啊、敦南哦，这些地方，他把它有些整并的话，就是两个地方并成一个地方了，这样子。天母那边也把它并在一起了哦。那好，他们有他们的考量。那大部分裁撤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营运不佳哈，还有是市场的需求调整。那另外呢，有4家是谁？另外4家是合作金库。合作金库呢，他们也这个裁撤了4家分行，包括什么光复南路啊、西湖分行啊、什么什么内湖分行等等啊。那今年第一季只有中国信托去申请设立1间分行哦，到目前为止哦，中国信托他们其实已经申请设立了，陆陆续续他说其实也有其他的银行在申请今年想要这个深设分行，可是呢他们发现呢想要找一个好的 location 非常难找，所以目前为止只有中国信托今年以来有成功哈，真的完成一个新的据点。不过金管会确实也说，台湾要成为一个亚洲资产的管理中心呢，我们不管在数位的金融化、电子这上面的推动，其实我们是慢的，我们确实是慢的。国人使用电子支付等等的习惯也还没有那么全面化。那未来的银行它的功能替代性哦，随着大家使用习惯的改变等等，它未来不需要那么多的分行，它的这个完整性要如何的来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其实各家银行也都在竞争，也都在竞争的。哎，你不要看这金控，我每次都很羡慕又很嫉妒，说哇他们每一年赚那么多钱，但彼此之间呢，像是国泰金控啦、富邦金控啦，还有中信这3家，他们确实经营的绩效非常好，而且每一年的获利能力都非常高。那要想想他们在这个这么竞争激烈当中哦，包括电子化啦，包括的服务的提升，也都是要让自己有更上一层楼。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请到这边哈。这2天刚才讲了都还会有大雨特报哦，大家这出门上班是下班回家的时候一切小心，我是莹莹，拜拜。日苦累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3秒飞快我已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10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出手。哎，老婆，
怎么会有 ETC 的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洗做是古锥啊伴无阿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咱的事来如何？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正声电台就盖号
正声广播电台。